谢你在这寒冷的天气，你还召聚我们，还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坐在你的脚前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能不想到可能还有在路上的弟兄姊妹，求你亲自保守他们。主啊，尤其将要下雪，刚刚下雪不久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求你在四围，主啊，真是安营保守你的儿女们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但愿所有来到你面前的没有一个不蒙恩典的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，凡投靠你的必不至于羞愧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再继续的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我们仰望你，像往常一样，主啊，真是向你的儿女们说话。所以我们真是把今天晚上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还特别把耶利米这一卷书仰望在你的手里。我们相信主，你的话语一被解开就发出亮光来，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就可以得着通达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这是在让我们从这卷书里面能更深明白你自己的旨意。主啊，我们求你，当人在外面说话的时候，你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说话。主啊，但愿这一次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虽然是我们空手的来，我们却能饱足的回去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耶利米书，我们看第一章。第十节，看哪、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实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轻浮，又要建立栽植。第十节，看哪、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耶利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耶利米怎么样蒙召。当神要打发他的时候，他说我还年幼，那主对他说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然后呢，神就把指示托付给他。那么我们这耶利米的指示很清楚的，他一面说到神的拔出和拆毁，但另一面也说到建立和栽植。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耶利米他的指示。那么我们这耶利米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以色列第一次亡国以前40年，所以这里有很多的话对我们来说是已经是历史，但是对耶利米来说还是预言。所以事情没有发生以前40年，耶利米就预告说将来有一些事要发生，那果然我们知道这件事就发生了。然后耶利撒冷呢，你看见被烧毁，圣殿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这很明显是神的拔出，也是神的拆毁。但是70年以后，神答应他们要回来，所以你看见吗？等到讲到回来的时候，那就是建立和栽植。所以对于耶利米来说，他一面见证了荒凉，但另一面他也见证，也说出来这个见证有一天要恢复的，要重振神的见证。所以这是耶利米的托付。那么耶利米呢，托付这些话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处在一个时代，可以说大体的基督徒他们只想到他们自己的需要，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聚会，那因为有很多不同的需要，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他们在不同的聚会里面，他能够享受神的同在，所以慢慢慢慢就忘记了原来神他的心目中有一个旨意，他的旨意就是要兴起他的见证。 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见教会荒凉，当我们看见教会四分五裂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要看见这个不过代表神的拔出和拆毁，因为神所拆毁的乃是人的肉体，神所拆毁的乃是我们这些外面的人。而今天许多人就是要用外面的手和外面的人来碰神的教会，所以你看见就不知不觉的教会就走了样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神既然看见说这个，既然看见说它的内容已经不在了，它的实际已经不在了，所以神就许可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那圣殿当然是个建筑，那圣殿的建筑和别的建筑有什么不同呢？是石头的，是木头，都是一样的，但圣殿所以是圣殿，因为有神的同在。所以如果把神的同在拿走了，那圣殿和所有的建筑就没有不一样。那别的房子可以烧毁，圣殿也可以烧毁，别的房子可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圣殿也是这样。所以虽然他们说了三遍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也不会叫他们，也不会叫圣殿不会被拆毁，也不可能叫耶路撒冷最后不会被焚烧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所注意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内容，是我们的实际。所以也是一样的，当我们看见说今天见证荒凉，神能够得罪一般人，就好像犹大，就好像耶路撒冷的人一样，虽然大体的百姓都忘记了神的托付，但他们愿意，虽然他们不忠心，但他们愿意站起来来背负神的见证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见说那个耶路撒冷和圣殿的责任，整个的见证的责任就扛在两个支派的身上。所以大家就知道了，虽然他们被掳，但有一天呢他们还是要回来。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要记得这个耶利米这个话主要是对什么谁说的呢？是对犹大，是对犹大和耶路撒冷说的，是对那些懂得神见证的说的，是那些受托来关心神的见证也肩负神的见证来说的。所以对于十个支派来讲，这是拔出跟拆毁，谈不到建立和栽植，因为到今天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那一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，神在建立他们，在栽植他们。可是呢，我们知道说犹大两个支派在公元前500多年，你看见借着古列将军，然后借着波斯的王的命令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终于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他们的故乡。所以这个故事呢，是建立和栽植的故事。所以耶利米的预言不光讲到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，不光讲到耶路撒冷要火光熊熊，最重要的告诉我们，有一天因着神的怜悯他们要回来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有回头的恩典，如果主还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悔改，不要忘记了，这是主莫大的恩典，是主莫大的怜悯。所以但愿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也对今天的教会来说，所以耶利米书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。但是呢，这样的话不容易说，尤其是等到以色列要亡国，如果今天耶利米说你都以色列一定要被掳到巴比伦，那么你们要出去投降巴比伦，你想想看，如果光从那个时候的情形来说的话，那么的的确耶利米是扰乱军心的，耶利米如果这样一说的话，这个仗就不需要打了。所以当然他就和所有的人反对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就要拆毁耶利米这个人，因为耶利米太柔软了，耶利米完全是个诗情画意的人，耶利米是个很容易爱哭的人。那这样的人你怎么能激起人反对？当然不可能激起人反对。 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看见神在耶利米身上就开始工作，要把耶利米变成什么呢？要变成坚城、铁柱跟土墙。那这个是完全违反这个耶利米的个性，他不是这个人，他根本就不是这个人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今天神能够栽植建立这个人，你就知道说这一定神做了，明白？如果要变成铁墙、铜柱，要变成铜墙，要变成坚城，那外耶利米外面的人一定要被拆毁的，明白吗？因为耶利米外面的人是他天然的人，他天然就有诗歌的细胞，他天然就会哭，这是耶利米。但是不能，今天神要叫耶利米做大丈夫，大丈夫是有泪不轻弹的，大丈夫你看见是不要碰到一点反对就软弱的，不能。所以很明显，你看见一面神是告诉以色列人，神的指示是拔出拆毁建立栽植，那另一面呢，你看见神在耶利米身上就做雕刻的工作。然后呢，神怎么样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说，在复活里面就建立了他，就栽植了他。那要记得耶利米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是，就不是坚城，就不是铁柱，就不是铜墙。所以这是后来你看见神说，看哪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。所以现在从第一章到二十五章，我们就看见耶利米所经过的，神就在这一段日子里面很传的，就等一等，你看见是好几年的时间。所以神要制造雕刻一个人一点都不简单，差不多经过四十年，因为整个总共是四十年。那四十年你看见圣殿就被拆毁了，四十年耶利米也被拆毁。那以后呢，你看见圣殿怎么样重建，那么现在在耶利米身上也是，你看见果然他变成坚城、铁柱、土墙啊。所以我们再说，这四十年是耶利米尽职的时间，也是他被建造的时间、被建立的时间、被拆毁的时间。所以我再说，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有三个重点。第一，要知道他是耶利米是预表我们的主。第二，我们知道这里面是讲到犹大跟耶路撒冷最后四十年的王国时，那应用是应用在教会的荒凉和见证的重振。那第三点呢，我们要注意到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来说这些话，什么样的有资格来对以色列发出这些预言，那就是耶利米。所以你知道是为神说话是要付上很大代价的，那千万不要以为说只要很容易的主就把话给了我，没有这件事情。你看耶利米有这么多话，五十二章的话放在你的口里，对不对？平常他自己一句都说不出来，但是现在你看见说，等到神的话临到他，灵感就来了，看见吗？你看见那些恩赐，他本来有的恩赐，那经过死而复活，经过复活的过滤，神呢就可以使用他。所以这个是耶利米。但第一章里面呢，神给耶利米看见两件事，那这个很重要。第一呢，那就是第十一节哈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耶利米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一根杏树枝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看得不错，因为留意保守的话使得成就。这是第一个意象。那第二个意象呢，是给我们看一个烧开的锅从北方而起，这是两个不同的意象。所以这个就解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神为什么呼召耶利米？神给耶利米的托付到底在哪里？那什么叫杏树枝？我想很清楚，杏树是冬天以后第一个开花的树，所以代表死而复活。 那大家还记不记得，这个等到摩西亚伦被误会的时候，你看有的人认为说摩西亚伦专权了，结果谁要证明说，现在呢，谁的权柄在谁的身上？你看见他一定有些记号。